对他说：我与你立约，要作你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作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后裔的永远为业，我必作他们的神。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作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起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以下将时间恭敬的交给牧师。
记得当我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因为喜欢看电视，所以近视很快加深。从班房的后边，因为看黑板看得不清楚，所以是越来就越坐去前面。咁去佩戴眼镜的时候，一开始验光师傅就验到话，已经800度了，非常之深下。所以有戴咗眼镜之后，喺同学校里面有同学就喜欢改花名，就称为四眼仔啦。我哥哥都有一个花名，我哥哥人家称佢为大眼仔，因为咧喺佢嘅面部各个特征当中最显明嘅就系佢嘅眼睛系比较大，所以称佢为大眼仔。花名往往系将人某些嘅特征显明出嚟。香港有一位有名嘅牧师苏永润牧师，系窝打路播道会窝打路道山福音堂嘅主任牧师。咁啊，嚟紧呢个周末，佢将会嚟到美国新泽西州若果教会有几堂嘅聚会，包括布道会同埋训练嘅聚会。喺佢其中一本书里面提到，当佢14、15岁青少年嘅时期发育，因为喜欢踢波、踩单车，因此腿部肌肉就特别发达。同学取笑佢，为佢改咗一个花名，叫做佢啊，做系打桩腿啊。可想而知佢嘅双脚系点样嘅，好似两个桩一样吓。记得有一次感恩节嘅时候，佢嘅会友就送一条短裤俾佢做礼物，但系佢从来都唔敢穿，因为着咗呢条裤就会显出佢嘅打桩腿唔系太好睇，所以无论天气点样热咧，佢一定系穿着长裤嘅。另外有一个女孩子咧，系叫做阿兰啦，因为身体肥胖嘅缘故，有人就同佢改咗一个花名，称为咧肥婆兰。所以佢听得多就非常嘅自卑啦，而佢妈妈亦都唔体谅佢，经常喺亲友面前吐苦水，就话好似阿兰咁样嘅身材样貌咧，真系唔容易揾到一个归宿。所以而家30几岁仲未出嫁，系我一个沉重嘅包袱啊！ 另外有一个女孩子咧，从十几岁开始已经咧就好肥胖，但系佢唔自卑，反而用佢嘅肥胖身材作为标志，作为乜头啊，在演艺界上面走红四十几年啊，就系被大家所称为嘅肥肥沈殿霞啦。佢另外仲有一个绰号就叫做开心果。虽然在佢自己嘅生活婚姻里面有好多痛苦，包括佢嘅丈夫抛弃佢、离开佢，所以佢廿多年嚟都做一个单亲嘅母亲。然而在电视荧光幕嘅面前，常常系笑口常开，所以大家一直都称佢为开心果。花名或者绰号，常常是代表着某一个人的特征。圣经里面很多的名字都是很有意义的。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新的名字，而每一个名字都是很独特。第一个名字，如果你有圣经，我鼓励你翻开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第一个名字是神的名字，这个名字称为全能的神。在原文这个字的发音叫做 El Shaddai， 在一首的英文现代的诗歌也是用这个 El Shaddai 这个名字来取名。Shaddai 这个字在圣经学者里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多指出这个字是指到大山，因为在大自然当中，山是代表能力。上星期杨圣西牧师在我们教会正道，不知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题目呢？就是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留意，并不是我要向水举目，或者我要向海举目，而是我要向山举目。诗人认为山是能力的象征，因此我要向山举目。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对亚伯兰显示他自己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El Shaddai，就是向阿伯拉罕说我是满有能力的神。中文圣经将个意思翻译得非常清楚，我是全能的神，意思说在我没有难成的事，在我凡事都能。虽然在人是有所不能，但在神是凡事都能。我们会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显示他自己新的名字呢？留意十七章第一次讲到亚伯拉罕，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如果你看回上一章十六章十六节，亚伯兰那阵时八十六岁，生了以实玛利。十三年前他的妻子撒来出一个不知好主意还是坏主意了，就叫亚伯兰娶他的婢女夏甲为妻，可以代这位主母这位老板娘呢生仔。因为他们已经在迦南地超过十年，连半粒的孩子都生不出来。他们夫妇在那时信心摇动，就用人的方法，亦是当时风俗习惯所容许常用的方法，就是妹仔可以替她的主人主母生仔，就归于这个主母的名下。计划相当成功，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从此之后呢，家嘈屋闭，经常六国大风上，两个女人相争，夹住中间一个男人做祸心，常常磨出痛苦的火花和呻吟。到了几千年后的今日，他们两兄弟的后裔 以撒瑪利的後裔阿拉伯人和以撒的後裔以色列人不斷仍然在打仗，兄弟相爭。以撒瑪利出世之後，到了創世第十七章，在這十三年，大家有沒有留意到聖經是沒有記載到亞伯拉罕的生平？為什麼不記載呢？很可能在這十三年裡面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值得記載，有意義，有好榜樣，可以留給後人作為榜樣的事情，所以從86歲到99歲，亞伯蘭的生平是一片空白。他的屬靈生命是沒有什麼可以值得紀念，是完全交白卷的。新的名字帶來新的關係，神的新名字是全能的神，而亞伯拉罕在這個新關係裏面要有什麼回應呢？第十七章第一節繼續說，我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為什麼神要叫亞伯拉罕作完全人？因為十三年前他們兩夫婦跌倒了，信心不完全，所以神要求亞伯蘭要作完全人。要解釋清楚，這個完全的意思並非十全十美，完美無瑕疵。這個完全是指到真誠、無虛假、成熟的意思。神要求亞伯拉罕在信心的道路上，雖然曾經有跌倒、有走錯路，但是神提醒他，當他走錯路的時候，立刻悔改、更正，走回正路。這個就是成熟，這個就是完全，這個是神所期望的。最近在紐約新聞看到紐約州的州長 Elliot Spitzer 發現，他在一個月前情人節前一個晚上，在華盛頓的一間酒店內與妓女發生關係。為什麼這個私人的事件被揭發呢？原來因為銀行凡是見到在戶口當中有經常搬來搬去大數目的戶口活動的話，都會在電腦裡面自動是抽選出來，然後檢查究竟有沒有可疑的地方，有沒有貪污或者非法洗錢的活動呢？如果是有懷疑，就要送上去有關部門，包括美國的聯邦調查局 FBI 或者是稅務局 IRS， 讓政府部門再追查是否有貪污或者是黑錢洗錢的活動。所以經過政府部門追查之後，發覺原來這些種種大數量金錢的活動是追到是紐約州的州長 Elliot Spitzer。 開始的時候以為是貪污，但是後來發覺原來他是用大量的現金去聘請高級妓女，而且不是一次，是多次。因此紐約州州長失去面子，並且在前幾日就要辭職。不單止因為他瞞著妻子和三個十多歲的女兒召妓女，更加是因為當他未任紐約州州長之前，他是紐約州的檢察官 Attorney General， 是極力去揭發、控訴、打擊紐約的商業罪案，尤其是在華爾街當中的商業犯罪。所以他是一個有名、公正嚴明的檢察官，人家給他一個綽號、一個花名，叫做 Mr. Clean， 好像大家家裡面是清潔用的那種 Mr. Clean， 那麼強壯有力的清潔水一樣。 廉政先生。於是在大概一年多前，當他競選紐約州州長的時候，很多人就投他一票。但是很可惜，過去多年來，他在人面前這個清潔廉政的形象只是一個假象，內裡其實是不清潔不廉潔，這個並不是完全。神要求亞伯蘭不是在人面前作完全人，留意聖經怎麼說，你當在我面前，在神面前作完全人，因為神不是看外表，神是看人的內心。神不是期望我們在言語行為思想上是十全十美，神是期望我們真誠無虛假，犯錯的時候立刻肯認罪悔改。神今天對你我發出同樣的要求，我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作真誠不虛假，作一個單純倚靠神的人，好像剛才我們所唱到的詩歌，信靠信服，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的方法能夠討神喜悅。創世記第十七章還有第二個新的名字，就是由亞伯蘭改名為亞伯拉罕。第四節，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亞伯蘭的名字意思就是被高舉的父親，或者是尊貴的父親，這樣解。過去亞伯蘭的確是一個尊貴的人，用現代的名詞來說，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他富有，他有無數的牛、羊、駱駝，好像一隊一隊、一群一群的牲畜，他亦都有很多的牧羊人、仆人、看更、守衛，很多的員工、很多的職員，他的確是一個被尊重、被高舉、富有的亞伯蘭，但這一切的祝福都是他個人的祝福，他家庭的祝福，他生意業務上的祝福。神要將他的圈子擴大，神要亞伯蘭不單只得個人的幸福，神要亞伯蘭藉著亞伯蘭要叫萬國都因他得福，因此將他的名字改為亞伯拉罕，在亞伯蘭中間加了一個，其實在原文加了一個多字，意思就是說不單止亞伯蘭得福被高舉，地上的萬族、萬民、萬國都要透過亞伯蘭而得福。亞伯蘭稱為亞伯拉罕，這個新的名字表示他有一個新的角色、新的責任、新的使命。神要亞伯蘭突破他個人的角度、個人的世界，這個狹窄細小的圈子，常常就是我、我的家、我的事業、我的健康、我的嗜好、我的財富、我的前途。神要叫他突破，不是單單是我。這個名字其實就是神重新肯定24年前神向亞伯蘭所發出的使命。那時候亞伯蘭75歲，剛剛到達迦南地神的應許之地。在創世記12章，神對亞伯蘭說，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現在99歲了，亞伯拉罕曾經走了很多冤枉路，有幾次跌倒，曾經落了埃及， 曾经差不多要失去了他的妻子撒来，曾经讲大话，曾经听他妻子的说话，同他的婢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神现在向亚伯兰改一个新的名字为亚伯拉罕，给他新的使命，其实就是肯定24年前神所给他的使命。每个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每一个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作信徒作基督徒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不单止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每一位信徒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所承受的使命今天都是你和我的使命。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同样应用在你我的身上，地上的万族都会因每一位信徒，因你，因我，因每一位基督徒，地上的万国万民都要得福，都要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和你所承担了的使命。不过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乐意承担这个使命，有些信徒错过了宝贵的机会。最近收拾文件的时候，再一次看到在2005年11月张佳音教士写封信是给各地短宣中心和他所侍奉的牧职神学院的同学校友的信，里面提到在9月12日黄昏，我大哥是因鼻咽癌离世，享年57岁，他年龄只是比我大3岁，在疗程快到结尾的时候，一切进展都非常好。我原本计划在10月就回香港，为他采取一些是健康医疗性的食物送给他调理身体，但是想不到一时因为唞不过气来就离开世界了，我心中非常的难过。自从1969年留学美国，他先后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的学士、机械工程硕士，同埋纽约 Baruch 大学工商业管理硕士 MBA。离世的时候已经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执业工程师，在纽约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住在自己所起的屋里面，有一位得力的妻子，并且一对入读 Ivy League 长春藤名校的天才儿女。可惜他就是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料理自己的身体，虽然信主20多年，但是总没有时间在主的道上尽心。他很多次亲口跟我说，自己想退休的时候进修神学，盼望好像我一样能够到处传道。可惜他被世务缠身，这个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只是很急速的推却，已经答应了多堂的聚会，同谭牧师匆匆忙忙从芝加哥飞返纽约奔丧。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很优雅的坟园和精美包钢的棺木里面，但是唯有永恒的救恩才叫我们能够停止眼泪，充满盼望地等候在天家再团聚。神给每一位信徒，每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使命，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弟兄姊妹，请问你有没有把握时机 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新的名字带来新的使命。当耶稣出世之后几个世纪，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全世界，他领兵出入非常英勇，最不能够忍受的就是见到他的士兵犯规在战场上逃跑。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士兵犯了军规，就被带到亚历山大大帝面前受审。亚历山大大帝听完所有的控辞和证供之后，转向这位被定罪年轻的士兵，就问他：你叫什么名？他回答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听了这个名字之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一次：你叫什么名？士兵再次回答：亚历山大。大帝听了之后非常的愤怒，凶神恶煞，大声再质问他：你叫什么名？士兵第三次说：大帝，我的名字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听见之后非常的愤怒，大声的责骂这个士兵：你说你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你的罪是罪有应得的，现在你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但你的所作所为完全不配你的名字。你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改变你的行为，二是改变你的名字。弟兄姊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今日询问你的名字叫什么名？我们回答：基督徒。主耶稣要再次询问我们：你的行为是否符合你的名字呢？第三个新的名字在创世纪第十七章所记载，就是从撒来改名为撒拉。十五节：神又对亚伯兰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字要叫撒拉。撒罗与撒拉两个名字的意思都是公主，只是不同写法、读法。改新的名字就是强调撒拉将要成为多国之母，正如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而且将来日后君王要从撒拉而出。他的名字真是名副其实，撒拉的意思是公主，她的后裔是君王。她的丈夫是多国之父，所以她改名要称为多国之母。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将来君王要从亚伯拉罕而出，所以同样她的妻子撒来，将来君王也要从撒来而出，不是从婢女下甲而出。夫唱妇随，作个真正的配偶，就好像夏娃成为亚当的配偶一样。神做夏娃的时候，神就说：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完成神在亚当身上的使命。现在两个老人家亚伯拉罕与撒拉，一个就快100岁，另一个就快90岁，神应许说：你们将来要生子，并且你的后裔繁多，成为多国多父，多国多民的父母、祖父祖母。今日究竟有没有好像亚伯拉罕以及撒拉年老的夫妇仍然夫唱妇随，年老的时候仍然努力完成神交托给他们的使命呢？在前几天我看了一套 VCD， 是讲到 喜乐婆婆即是乔宏太太小金子，在喜乐婆婆会客室访问张佳音教士，在2002年的时候，一个影音视团的节目，小金子问张佳音教士，即是滕近辉师母，当他们结婚时候一些恋爱故事。滕近辉牧师第一任妻子离世之后大概5年，滕牧师在祷告当中很强烈的感受到神要为他预备第二位妻子续缘，而且这位妻子渐渐的在他脑海里面清晰，就是当时中年人是相当有冲劲委身仍然单身的女传道张佳音教士，他们两个的恋爱相当敬虔亦都是圣洁，因为很少拍拖，只是透过祷告和每天打电话谈情说爱，渐渐确定神的旨意，后来在97年香港回归后几个月就结为夫妇。我亦都曾经看过他们结婚在香港北角宣道会的结婚录影带片段，其中一段访问非常深刻，就是张佳音教士向滕近辉牧师分享到自己的心事，讲到自己侍奉其实相当之忙，担任香港牧职神学院的院长，恐怕根本没有时候照顾滕牧师，没有时候煮饭洗衫买餸照顾10年前70多岁这位年老的牧师。一般男士年老找第二位妻子续缘，都是希望能够找一位能够照顾日常起居生活的人，但是滕牧师说，我不是找一位工人照顾我，我是找一位同工与我一同完成神的使命。这句话非常感动张佳音教士，他不是找人照顾他，而是找人同他一同去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使命，无论神给他在世的日子有多少年，两个都不是年轻的人，在神面前过去10年前到今日仍然是一直过着精彩的侍奉和恩爱的婚姻生活。可能你会想，我不是老人家，我又不是属灵伟人，又不是在华人教会里面的精英，可能我做不到，但是其实有很多平凡的基督徒好像你我一样，都是枯肠苦瘁，或他不再年轻，但同样委身好像撒来改名为撒拉一样去完成神的使命。在美的教会，我们的一对夫妇李国良和 Elizabeth 美伦夫妇决定去中国少数民族翻译圣经作宣教士，而作妻子的在新泽西州有很稳定药剂师研究的工作，但是都决定要放低陪丈夫在一个落后的地方去翻译圣经，不能够发展他的长处他的恩赐，但是陪伴丈夫完成神在他们夫妇身上的使命。万国要因你得福，你和我如果愿意承担神给我们新的名字新的使命，都可以有精彩的侍奉恩爱的婚姻。今天神给你和我有什么新的名字呢？受洗的人神给你一个新名字，称为基督徒，就是小基督。这解在你的身上流着耶稣基督的血液，每次当我们领受圣餐吃饼喝杯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有基督的血液，我们是基督徒。美德教会的会友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称为是美德人。美德人 究竟是什么意思？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是彼得教会的会份，是你和我的身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是你和我的身份。今天耶稣基督同样询问你和我，我们有没有承担这个使命？靠着主我们可以，正如亚伯拉罕与撒来一样，我们的使命就是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让美德教会每一位会有活出美德的使命。请我们祈祷。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赐给亚伯兰以及撒来新的名字，成为亚伯拉罕与撒拉。今日我们新的名字是基督徒，我们有新的使命，求神帮助我们靠着你完成新的使命。祈祷奉耶稣圣名，阿们。
感谢神，让我们学习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和他们的真诚，就并且顺服神，神就与我们同在，在得到主里面的喜乐。